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，我是苏永睿牧师。我们今天继续讲袁世凯与廿一条。当我们想到袁世凯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就会想到五九国耻日。所谓五九国耻日，是讲到日本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，而袁世凯就签订了。于是我们很多人就骂他是一个卖国贼，是卖国求荣，出卖了中国的同胞，签署一些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给日本，是一个国耻。但是一直被人骂了一百年，但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？他是不是真的卖国求荣呢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课题。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，自从晚清以来，中国积弱，屡受外强的欺负，而新加入剥夺中国利益的不单是欧美列强，还有新起的日本。自从被美国以黑船敲开国门的日本进行这个明治维新之后，1894年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，跟着又打败了这个俄国。作为一个岛聚国的日本，没什么资源，一直是垂涎中国，尤其是东北省的资源。但在列强权这个利益这个情况之下，日本就不能有所为。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日本作为一个其中一个战胜国，就乘机趁着欧美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的时候，进行他对中国侵略的计划。什么叫廿一条呢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，1915年1月18号，日本驻华公使日志益向袁世凯递交了有关中日关系的一系列的要求，总共分为五号二十一条，史称为二十一条的条款。二十一条大概可以分为五个主要的项目。第一，关于山东省的。山东省以前是被德国作为一个特别的区域，中国允许这个的德国在山东省有很多的利益。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打败，竟然之间山东省是应该是归还晒给中国的，竟然之间中国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的利益。山东省和沿海土地的岛聚不得租给人，也都不能够让给其他国家。而烟台和龙口至到胶州的铁路都由日本建造，这个是第一个要求。第二个要求是关于这个的满洲的南部和蒙古的东部，所谓南满和东蒙。中国要承认日本在那个地方有优越的地位，并享有租借权和所有权。中国说要向外国借债的，聘请政治、军事、财政的顾问的，是一定要得到日本的同意才行。而这个吉祥铁路也都是由日本管理。第三条，关于汉字平公司。所谓汉字平公司就是采矿的公司，那个公司就是改为由中日合办，那个公司在各个矿场附近的矿山是不准任何人开采。第四，关于中国沿海的港湾岛聚不得租予其他国家。第五，关于全中国，中国政府需要聘请日本人充这个政治、军事、财政的顾问，中国警察改为中日合办，中国所有的军械半数以上要向日本采办，军械厂要由中日合办，日本在中国所设的医院、寺庙、学校享有土地的所有权，允许日本修筑多条的铁路，并在这个福建可以优先投资筹办铁路、矿山和整顿港口。这个所谓廿一条的条款，简直是将中国视为日本的这个的殖民地一样，所以可以说是完全是没理由的。那我们会问，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袁世凯怎样反应呢？袁世凯接到这个通牒之后，这个外交部次子曹汝霖看完之后就说了，日本这样要求这么苛刻，跟亡国是没什么分别。他不是不知道这些要求是离谱，但他又知道如果不接受的时候 可能等起引起严重的后果。日本的船只已经在渤海湾了，耀武扬威，而且讲到明，无论是暗示好明示好，如果不签署这个21条的时候，就一定引起严重的后果。意思就是用武力来攻打中国。袁世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他怎样可以做呢？接受就辱国，不接受就可能亡国。在这样的情形他怎样做呢？他是企图展开一连串的策略，企图解决这个亡国的危机。现在看上来，你都发觉他都是有些料的。他第一个策略就是让这个阴谋是建纲。日本在这件事情用一个非常奇怪的方式进行，任何外交事务都应该由外交部处理，但日本偏偏就不是这样做，直接向一国的元首，即是袁世凯开刀，警告说如果你泄露了这些机密，就会招致严重的后果，简直就是威胁。主要就是日本不想其他列强知道这个阴谋，因为列强的权益受到损害。列国对中国也都是有权益的嘛，如果21条是属实的时候，那么日本就是独霸这嚿肥猪肉，当然调戏不顺了。所以袁世凯做法就咩？我偏要将这件事情建纲。首先去到日本大使话：你直接找我外交部啊！这个不是我个人的事，由一个人扩至一个部门啊，增加了这个泄漏性的可能啦。然后呢，一个转头他就话俾你报社听，愿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日本的阴谋。中国百姓知道之后，当然非常的激动啊！日后引起这个所谓五四运动都是有直接的原因的。列强知道更加激动，英国啊、美国立即派这个大使去询问日本，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要求这个21条这么离谱的要求啊？日本人真的很无赖，起初的时候否认，跟着呢就说是只有第一和第二个要求，跟着呢没得走佬了，于是说第三、第四都有，最后呢第五项都说有了。当美国人听到这些的时候辨识，他们就狡辩了，说这个只不过我们是要希望而已，不是要求，我们只是希望中国签署，我们呢是没有说他们一定要 say yes 的。这一招呢就似乎奏效了。策略二是什么呢？拖延战术。你急我不急，越拖得耐就越好，越拖得耐呢曝光呢就越来越犀利，列强的反对的声音就越来越犀利。所以当日本的大使要求尽快开会的时候，当时这个外交总长这个陆贞祥就说了，好啊，五点钟开会啊，开两个钟头，我不开得太长，我很忙啊。开会的时候就说，哎呀太累了，听日才开了，诸多这个推搪拖延啊。汤然就说我不是咁，我好多嘢做噶，唔系净系处理呢件事噶，就算系开会嘅时候咧，就要讲晒一切嘅礼仪啊，先饮茶啊，倾偈啊，拖得就拖，总之就拖吓。第三个策略咧就反客为主啦，做啲幕后嘅工作，派人去到日本游说嗰啲反对派去阻止呢一个当权派，又收集呢个情报，支持反对当权派嘅议员去竞选。在内阁里面弹劾当时的当权派，结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日本呢就要提出一些条件和一些妥协，就第四项和第五项就没有签署，第三项就删去一条，主要就是接受第一项和第二项，但始终都是丧权辱国。所以袁世凯自己就将签署这个21条的日期5月9日就定为国耻日，成为这个国耻日原来是袁世凯自己定的，不是人家说的，袁世凯自己以为既然之间是签了又是国耻日，他就称为国耻日。不过他也有个打算，他签了就签了，但讲就讲而已，我不去做，以日本人做警察顾问，我好咪俾佢顾问佢，但我又不顾又不问，完全唔理啊！于是咧啊，薪水又支得少俾佢，咁样就系、用咁嘅方法咧嚟去拖延。 所以我哋可以从一个咁样角度去睇咧，咁袁世凯系咪一个卖国贼咧？好难讲，佢都尽咗佢自己嘅能力，啊，去拖延，或者咧系将嗰个嘅丧权辱国嘅程度咧系减至最低。但有一点我哋不可不知嘅，啊，袁世凯系极力将中国嘅利益受损嘅程度减至最低嘅，而当时流亡海外的王庆，这个革命党人士王庆，亦都是顾全大局，力主暂停反袁的活动，一致对外。相反来讲，孙中山他是秘密去到日本，跟日本人联系，接受一些条件，比二十一条更苛刻的条款，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。如果你从这样的角度去看，你話邊個係喪權辱國呢？而事實上啊，呢二十一條嘅底本咧，就係日本同孫中山所簽訂呢個秘密條約作為一個藍本啊。而呢個二十一條啊，就帶嚟咗呢個五四運動，影響係非常非常嘅大。呢一個情況咧，我哋不能不知。所以我諗我哋好多時候可以咁講法。歷史咧，多數好多時候係勝利者寫嘅。如果我哋再睇一睇，隔咗咁多年去將嗰啲嘅歷史嘅檔案再去重翻嘅時候，發覺往往係未必係表面上所咁樣睇法。冇錯，袁世凱係有好多嘢係唔掂啊！五月九號的確係國耻日，二十一條的確係喪權辱國，但係從個動機睇嚟，似乎佢都係盡咗自己嘅能力。將呢一個中國利益受損嘅程度係減至最低嘅，但無論如何，袁世凱呢個名字就已經臭曬啦。好啦，今日我哋講到為止，下次咧再同佢講點樣去成為呢一個嘅改制，成為呢個皇帝呢一個咧可以話佢最失敗嘅地方。下次再同大家講啦，拜拜。